大师不神秘，大师也是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森小九，欢迎来到大师故事会。之前花了很多期讲油画诞生记，从文艺复兴回到了古希腊、古埃及，再到古罗马。那么从这期开始，咱们终于又回到了文艺复兴，因为这个系列的名字叫《文艺复兴的那些咖》。那么文艺复兴到底有哪些咖呢？文艺复兴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帅哥涌现的时代，比如花样美男拉斐尔，还比如德国男神阿尔布雷特丢勒。这个丢勒大师啊，德国最伟大的画家，素描之神，自画像之父，他是和达芬奇一样的全才和天才，而且超帅超帅的。这丢勒22岁的自画像有点像朴树。不过呢，这回要说的还不是丢勒大师，也不是他的自画像，而是他给别人画的一幅画。那幅画非常著名，名为《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肖像》。那这个马克西米连一世是谁呢？丢勒大师那么多名作，为什么要单讲这幅画呢？将近300年的文艺复兴，名作传世，大师辈出，枭雄四起。那么在那些个枭雄里，谁是第一完美枭雄呢？以我个人愚见，是马克西米连一世。咱们看这幅画啊，你看马克西米连一世那表情啊，拽吧。其实呢，这画得先看左上角。在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带着金项圈的皇冠双头鹰，那就是他的身份。皇冠双头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徽，这个身份来自他的父系家族，而那个金项圈来自他的发妻。有的朋友看那个金项圈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？它最下边那个坠儿是一头金羊，这金羊大家还记得吗？1430年，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啊，也就是菲利三世创立金羊毛骑士团，那个坠儿叫金色公羊坠儿，那个圈儿叫金羊毛领圈儿。那这么说，这个马克西米连一世跟菲利三世是亲戚喽？那当然，菲利三世不是有个独生孙女叫玛丽吗？马克西米连一世是菲利三世的孙女婿。15世纪，勃艮第公国在欧洲富甲一方，富可敌国，玛丽因此被称为富有的玛丽。那她为何会嫁给马克西米连一世呢？难道因为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，嫁给他就是娘娘了，对吗？这个玛丽呢，在1477年8月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，当时她年方20，马克西米连一世年方18。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世呢啊，他只是神罗的皇太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爹还没死呢。他爹腓特烈三世1452年在罗马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这个1452年啊，达芬奇出生，然后聪明的一休当时还健在，那一年58岁。然后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，这腓特烈三世一看，这可赶上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拜占庭的罗马虽然没了，但神圣罗马还在啊！罗马在，欧洲正统就在。那我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，我就代表着欧洲正朔。你看这腓特烈三世是不是跟这个三国时候的刘备有点像啊？是吧？但是平心而论呢，他那皇帝当的着实是不自在。为什么呢？神罗皇帝跟中国皇帝不一样，要说当皇帝这事儿还是在中国当比较爽， 这个中国皇帝大一统，君临天下，如果不是太怂太弱的话，一般没人敢自批。因为中国皇帝是天子，受天命而立。子曰，为天子，受命于天，是受命于君。啊，我当皇帝是上天安排的，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，有文化，有才华，有能力的人，都是给我打工的。所以曹操为什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不是废天子黄袍加身呢？这个汉献帝虽然又怂又弱，但你不能废了他，你废了他，情理不通，法理不顺，天理难容。因为中国人信天命，君权天授，天子是上天安排的，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哎，那曹操这套东西后来就被日本学过去了，从此开启了五家天下。比如聪明的一休为什么自幼出家呢？他可是皇子啊，据说是个私生子。这个一休出家这事儿呢，是当时日本的幕府将军定下来的，就是聪明一休动画片里那傻了吧唧的将军独立满。但其实呢，真实的独立满绝对不是动画片里那么二，他是日本历史上世挺幕府的第三任征夷大将军，是他结束了日本的南北朝。而一休的父亲是当时北朝的后小松天皇，但母亲却是南朝权臣之女，所以一休就必须出家，不然将来长大了算账怎么办呢？那可要灭族的啊！因为独立满代表的是北朝，但这个今天就不细说了啊。所以在日本的幕府时代，天皇真的就是一个人设，到后来就越来越惨，又没权势又没钱。到了德川幕府时期，也就是江户时代，哎，这个江户时代浮世绘出现了啊，但是天皇却沦落到要靠书法才能生存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要靠卖字儿，他的宫女儿要靠卖身才能维持生活。所以明治天皇为什么要维新呢？不光是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，他小时候家里穷啊，那房他漏雨呢，生逢内忧外患，倍感生活艰辛，家国之命运又系于一身。但是武士的精神造就了明治天皇坚韧不拔的性格，所以明治维新终得成功。啊，说到这儿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很感慨啊，因为日本的武士文化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源于中国，但是这个今天就不多讲了啊，咱们还是接着聊欧洲的神罗皇帝。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罗皇帝当然没有日本天皇那么惨，但是论待遇也远比不上中国皇帝，因为千年中世纪教权至上，所以欧洲的皇帝那时候就不是君权天授，而是君权神授。上天安排不了你，你得靠上帝安排，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就是教皇，那教皇下边还有一堆主教，你要是不把教皇伺候好，把那些主教摆平，那你这皇帝就当不踏实，你要敢自辟，说废你就废你。比如11世纪下半期的神罗皇帝海因里希四世啊，也翻成亨利四世，他就被当时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狠狠整过一把。这个海因里希四世为了给教皇请罪，大雪天的不戴帽子光着脚就裹了个毯子在外边站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匍匐在地去吻教皇靴尖上的十字架，然后这教皇才善罢甘休啊。这就是著名的卡诺沙之辱。哎呀，这个当个皇帝当成这样啊，朕就不明白当个皇帝有什么好。哎，事情做到这个样子还是不要做了。不，北做继续做，忍一时换得风平浪静， 退一步，不被苟且偷生，东山再起，报仇雪耻，才是真正的海阔天空。八年之后，海因里希四世挥师南下，占领罗马，格列高利七世弃城而逃，客死他乡。哎呀，看来这蛇楼皇帝还是很有血性的哈。这个在欧洲历史上，要说有血性，必须提到一个地儿，就是瑞士。咱们今天聊的马克西米连一世，他的家族跟瑞士有着极深的渊源，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。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啊，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。其实这个家族最开始是在瑞士。1020年，一个法国贵族后裔在瑞士盖了一座城堡，叫英堡。这英堡就是哈布斯堡，意为财富之堡。由此，哈布斯堡家族算是开了头。到1273年，这个家族出了第一位德意志国王，叫鲁道夫一世。这个鲁道夫一世登基不久，这瑞士旁边的奥地利公国因为爵嗣引发了争霸战，然后鲁道夫一世最终胜出，他把奥地利变成了自己的地盘。其实他原本是想把瑞士作为自己的大本营，但是瑞士有三个州不同意啊，在1291年8月1日结成了瑞士永久同盟。这个8月1日啊，中国的建军节啊，那它也是瑞士的国庆节。那么到了14世纪，这个瑞士永久同盟就越来越永久，因为他们特能打，居然攻陷了英堡，所以呢，哈布斯堡家族就全部搬到了奥地利，从此称为奥地利家族。这瑞神是相当能打的啊，后来跟勃艮第公国也打，这个勃艮第女公爵玛丽她爸大胆的查理就是被瑞神砍死的。当然瑞士在二战的时候也特别能打啊，虽然是中立国，但是德军飞机打下11架，盟军飞机打下100多架。这个不管是德军还是盟军啊，谁从我头上过我就抽谁。这拽啊。所以呢，在15世纪，马克西米连一世他爹啊，腓特烈三世，那皇帝当的就闹心呐。因为手下一帮诸侯各顶各的不听话呀，关键还多。陈丹青先生在《局部三》里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啊，说这片狭长的土地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，城邦林立，处处上演着竞争、掠夺、阴谋、暗杀。实际上呢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比意大利还乱，因为它的范围比意大利大得多。按照今天的欧洲版图来看，15世纪下半期神圣罗马的主要范围不只是德国，还包括瑞士、奥地利、捷克和法国东北部等等吧。那其中呢，奥地利是帝国中心，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藩镇割据星罗棋布，大小邦国多达几百个，有的地方一个镇就是一国。那这些个国只要稍微大点，就各自为政。什么叫各自为政啊？各自收税，各自有军队。因为谁心里都明白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过是个虚衔，叫你成皇帝是给你面子。但是没钱哪来的面子呢？这哈布斯堡虽说是财富之宝，但就是没钱。为什么呢？欧洲是海洋文明，有钱的地方都靠海啊，比如意大利呀、弗兰德斯呀，还有后来的荷兰啊，对吧？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内陆，何况当时的帝国中心也不在现在的德国，而在奥地利。所以这个腓特烈三世身为皇帝就感慨呀，哎呀，嘴上没貌，办事不牢，这手上没钱，那手下就拿你当个毛，那咋能多挣点钱呢？啊，咋能呢？哎，我这老大长得帅呀，小马哥呀，那找个白富美媳妇阴妻致富。于是呢，他就找到了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，为马克西米连和玛丽订了婚。由此，哈布斯堡家族算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靠下半身征服欧洲600年。 呀，这事儿听着好像有点恶心哈，太功利。其实呢，王室贵族进行政治联姻，普通老百姓追求门当户对，这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？而且呢，马克西米连跟玛丽，人家可是有爱情的，郎才女貌，颜值这就不用说了啊，都是王室后裔。主要是订婚不久，玛丽就摊上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个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当时玛丽的父亲突然去世，而且法兰西趁机逼婚，于是这才有了小马哥不畏强暴，英雄救美。所以请继续关注本期的下集。